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啦。上一个节目呢，我们看到耶稣接受撒旦的试探，我们今次呢就继续看下去。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到十节呢就这样记载，首先呢就是撒旦对耶稣所讲的说话，请你留意了，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我们看到耶稣都是用神的话语去回应撒旦的三个试探的，所以我们最好经常这样去反省，我们对神的话语其实有几咁熟悉呢？有没有昼夜这样思想呢？现在就让我对我们的主耶稣的生命里面的这一段的试探经历有一个概略扼要的重述，并且要留意到当中有什么是被教导我们，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我们见到耶稣生来就是一个君王，他呢就以君王的身份被介绍在人的面前啦。咁他亦都似一个君王咁样接受浸礼。而家呢我哋又见到他呢就好似一个君王咁样呢被试探。喺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从头到尾呢都系以君王嘅身份出现嘅。而耶稣面对试探嘅时候呢，亦都显示咗一啲事情。其中一件事就系魔鬼呢系一个人。佢呢同耶稣嘅对抗里面呢，他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呢被这样去介绍出来的。这个呢就应该解答了一些相信圣经但是怀疑魔鬼只是一种影响力而不是一个人的这个讲法的。同时呢我们也都要注意到魔鬼是具有非常之微妙的攻击力量的。他首先呢就对耶稣讲了，如果你是神的仔，那你可以吩咐将这些石头变做食物啦。咁喺第三节佢出现㗎。换句话讲呢，佢呢用一啲呢唔係用神嘅方法嚟证明自己。呢个呢就係要尝试呢使到耶稣陷喺罪恶嘅里面。对耶稣嚟讲，其实係唔存在真正嘅试探嘅。耶稣係全然正直嘅。因为呢面包係生命嘅粮食，而将石头变成面包呢，其实都係一件非常好嘅事。而且呢耶稣在日后的工作里面呢，他都曾经用面包来喂饱群众的。但是呢这个魔鬼的试探里面呢，他就要求耶稣做一样东西，就是要耶稣为了自己生命的事呢去做一些和神旨意不相同的事，在神旨意以外的事。而且呢我们也要从这些魔鬼和耶稣的试探的里面呢对话当中呢发现一些事。主耶稣呢总是用神的话语来回答魔鬼的诱惑的。换句话讲，耶稣呢是使用属灵的宝剑呢来对抗神和人的敌人，那个就是魔鬼了。你可以参考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七节，那里就是这样讲，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耶稣每次他去回答呢都是这样讲，经上记着说。 我的朋友啊，如果我们能够更加好更加熟练地运用这把圣灵的宝剑，它就是我们现在的武器了，而且是非常有效的武器。而且另外一样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耶稣总是引用《生命记》里面的经文的。魔鬼要耶稣去做第二件事，就是要耶稣以一种惊人的奇迹来去达至成为一个宗教的领袖，而不是以神原先去指示耶稣的方式。如果耶稣是照着魔鬼的方式去做的话，那么耶稣就不需要上十字架而成为基督和救世主了。在今日有很多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在他们的真实的生命里面却是好像魔鬼或者是存在那个撒旦的主义的，因为在他们的信仰里面没有钉十字架的主耶稣的。在这里魔鬼要求耶稣藉着行一些神迹奇事来成为一个伟大的宗教教主。亲爱的朋友，今日如果以奇迹的工作来建立信仰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现在有很多人去跟随一些被称为信心的医治者的宗教人士。其实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的群体，这么多的人会跟随着这些人的。因为只要我们细心地去看一看，就会发现这些事情所发生的其实都不是真实的神迹来的。而且当中有很多煽情和没有意义的说话在当中充斥着的。在南加州，我愿意提供100元美金给任何一个人，他愿意出来表明自己确实是受到神迹医治而痊愈的人。事实上令我很诧异的其实只是有两个或者三个这样的人出现。有一些非常之真诚的人，他们是真这样相信他们是被医治的。他们认为我偏离了正途，因为我不相信他们 是被神迹医治好。但是我确实是相信这件事是不是这么经常发生的。但是请你不要误会，我是相信神迹的医治的，或者是医治的神迹的。我所指的，我是相信耶稣那个伟大的医治者能够医治你和医治我。当我们确实是有一些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去找那些心理医生，而是我们需要亲自来到耶稣的面前，向耶稣全然地敞开我们的心，让他来医治我们。我曾经都是带着我个人的问题去寻求耶稣，而我得到帮助。我相信如果你直接去寻求耶稣的话，你是不需要藉着那些神迹人士的帮助的，是因为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真正地行神迹。甚至是主耶稣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救主的时候，他亦都不是好像魔鬼所建议的方式，用一些很奇迹的方法来得到众人的认同的。你会留意到当耶稣回答了之后，魔鬼同样都是引用经文来回答耶稣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句经文是出自诗篇91篇11、12节的。其实魔鬼引用圣经是非常之纯熟的，但是他是非常之不准确地正确地这样应用经文。莎士比亚曾经这样讲，魔鬼引用圣经的经文只是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而已。而且魔鬼会故意错误地去引用一些经文来达到他的目的。撒旦引用诗篇第91篇的时候，他是故意漏了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他漏了哪一段呢？就是诗篇91篇11节那里所讲的，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个是这段经文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因为撒旦要诱惑耶稣去忽视了而不去顾及神的道路，所以他就故意这样忽视一些经文了。朋友啊，在你的生命里面或者在我的生命当中，如果以神迹奇事来行事，这个并不是神的心意。现在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有一种习惯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如果能够迫使神为我们完成这些事或者那些事就好了。就好像神是一个超人，他可以或多或少地听我们的吩咐或者命令，完成我们心里面渴望他想做的事。哦，朋友啊，我们不能够这样来对待神啊，因为神是有最高的主权，他是创造者，我们只是被造物啫。 神系嗰个创造者，记住，我哋必须要听从神嘅旨意。但有啲时候呢个或者会使到我哋唔开心嘅。但系神嘅旨意唔系你嘅旨意，亦都唔系我嘅旨意。所以信服神嘅旨意先至系最重要嘅，因为佢系创造者啊嘛。嗱，另外一个关于呢个试探嘅事呢，就系、是、魔鬼咧使到我哋产生一个问题：魔鬼能唔能够将世上嘅万国交俾耶稣呢？魔鬼系咪拥有呢个世上嘅万国嘅呢？嗱，喺你要回答呢个问题之前，真系要细心咁样谂一谂。但系咧，我就话俾你听，我嘅答案咧系点样啦？因为咧，我对呢个问题咧曾经都谂过一段好长嘅时间噶。主耶稣咧并冇对撒旦自称佢拥有世上万国嘅统治权嘅呢件事咧发出疑问。主耶稣咧就冇咁样对魔鬼讲。你唔能够将世上万国送俾我嘅，因为你根本呢就未曾拥有住佢哋。所以呢，我假设咗一件事，就係呢魔鬼係確实拥有呢个世上万国嘅掌控权嘅。咁一嚟呢，就会使到我哋对今日世界嘅观念呢产生咗一个唔同嘅睇法㗎啦。呢、这个就係魔鬼掌控緊每一件事。让我哋记得呢，我哋真正嘅敌人係边一个，佢一个属灵嘅敌人，佢想要成为神。要记住呢，佢曾经咁样话俾主耶稣听，你若苦服拜我，我呢就将呢啲一切嘅事情呢都赐俾你。喺第十一节里面呢，我哋呢睇到呢三个试探结束咗之后呢，魔鬼就离开主耶稣一段时间。当然啦，佢係暂时离开嘅，咁佢迟啲就会返嚟再试探诱惑耶稣㗎啦。喺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十三节呢，就继续呢去形容耶稣嗰个工作喎。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耶稣呢离开了耶路撒冷这个地区，是因为呢施洗约翰在这个时候呢正是被希律王呢逮捕了，并且呢就捉了放了在监里面。现在我们知道呢，主耶稣呢将他的事工的焦点呢由以色列嘅南部咧转向北部，并且咧由佢嘅家乡拿撒勒咧就搬咗去加百农嗰度。作者马太咧喺佢嘅记录里边咧，并冇话俾我哋知道关于耶稣呢次嘅变动当中嘅细则。这个咧亦都系关于四福音书对一啲事件事实记载嘅方式上边咧，并唔系咧去参照另外一个福音书写作嘅一个例子啦。佢哋呢唔係互相抄啊，或者係即係作一个参考而咁样出嚟嘅。尝试将四福音嘅内容融合起上嚟呢，其实可能係一个大嘅错误。我曾经呢睇过一本嘅手册，叫做呢为何是四本福音书，即係话点解係四本福音书呢。喺呢本书里面呢，作者呢尝试要表达一件事，就係每本福音书呢被写出嚟嘅时候呢都有各自唔同嘅目的嘅。他们当中任何一本书呢都不是单单要成为一本完整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平的传记，亦都每一本福音书呢能够将耶稣的生平呢完全地写低落来的。每一本福音书在他所表达的事件的当中呢都有各自针对的群众和对象的。马太福音呢就是呢为了去针对一些敬虔的犹太人这些宗教人士而写出来的。而他的主要对象呢就是以色列民族了。事实上呢，马太福音是由希伯来文写出来的。虽然马太在耶稣迁移到加布隆的工作这件事上面呢没有给到我们太多的细节，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呢从其他福音书里面知道的。耶稣呢应该是曾经被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拒绝过。因此呢在加布隆呢就变为耶稣的事工的总部了，并且呢一直这样呢就维持下去的。直到耶稣决定要到耶路撒冷去面对嗰度最后嘅时刻同埋受难为止。马太呢就话俾我哋知，耶稣将佢嘅事工嘅总部呢由拿撒勒迁移到加百农嘅原因。其他嘅福音书呢并冇咁样记录呢件事，但係呢马太记录咗一切凡係应验咗旧约预言耶稣嘅事迹嘅。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咁样写，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 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嗱，我哋发现呢段经文呢、这个预言呢系喺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至二节啦，同埋四十二章六到七节里面出现嘅。喺呢度呢，我哋唔会花太多时间呢去讲呢段经文嘅背景啦。但系呢，呢个地方呢被称为外邦人嘅加利利呢，但如果你真系去详细追查嘅话呢，你会发现呢，当主耶稣喺呢度工作嘅时候呢，呢个地区嘅条件呢系非常之适合，同埋非常之有利于耶稣嗰个传道工作噶。嗱，请你记住，主耶稣呢亦都曾经喺呢度呢度过佢少年嘅时期嘅。嗱，呢个地区呢被称为外邦人嘅城镇，系因为呢罗马帝国好多嘅群族啊都移民呢住喺呢个地区嘅。喺加利利海嘅周围呢有住好多奇异嘅景象嘅，会喺呢度出现嘅。而且呢亦都系非常之世俗㗎，或者可以讲呢系非常之邪恶嘅。喺呢度嘅人呢都系非常之远离神嘅人嚟嘅。主耶稣嘅大光照耀喺佢哋嘅当中，去打破咗佢哋嘅黑暗，而佢呢亦都喺佢哋嘅当中有好大嘅作为，使到呢啲人呢一定呢见到自己对耶稣嘅回应负起责任。因为虽然是这些人看见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但是呢他们只会有很少的回应的。正如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呢，耶稣呢曾经这样宣告过，白菜大你又和了。所以呢在加百农耶稣呢刚刚就继续施洗约翰在那里的事工。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其实这样讲，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所传的信息就是说，悔改啦，要由你们现在的方向转回来到我那里，因为天国已经近了，真正的君王已经显现在眼前了。当然他们如果不接受主耶稣的教导的话，是不能够拥有天国的。我们曾经讲过关于天国的事，很简单地说，就是天国就是在天上的做事的方式来统治地上。而这里呢亦都是将来有一日当耶稣呢将要带到来这个世界的样子的。对以色列人来讲呢，这个地上呢将会成为天国。地上的人呢会在这里呢进入永恒的当中。教会拥有着对天国的期望呢，这个是令人一个很诧异的盼望来的。而且这个亦都是旧约圣经里面的期望。现在呢耶稣开始聚集他的门徒了，请你留意下面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到十九节这样记载，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至少三次这样去呼召这一班人，又或者呢可以更准确咁样讲呢，耶稣同呢啲人之间呢有三次嘅会面。耶稣同佢第一次嘅会面呢係喺耶路撒冷。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5到到第42节嗰度得到嘅结论。而第二次嘅会面呢就喺加利利海边啦。好明显呢呢段经文呢就係喺度描述緊呢一件事啦。呢啲人呢以前曾经见过耶稣，但係呢以前耶稣呢就冇呼召佢哋嚟跟从自己喎。直到呢喺加利利嘅海边，当耶稣呢再一次遇上呢啲人，佢呢就呼召佢哋嚟跟从佢啦。而我哋亦都会发现呢，佢哋到最后都係返去打鱼嘅时候，喺马福音同埋路加福音呢可以俾我哋呢知道关于呢啲事嘅细节。而去到最后，耶稣再一次呼召佢哋成为佢嘅使徒。呢件事呢使人惊讶嘅地方呢就係耶稣用一种咁嘅方式嚟呼召人。我总是觉得呢，因为耶稣呼召人呢并不是一些即是这样的门徒来去跟从他，所以呢耶稣可以呢同样呢使你和我这些不起眼不是很特别的人呢去跟随他的。想不想到自己其实是不需要成为100%的圣徒就可以被耶稣使用呢？这个呢是一个令人十分之鼓舞的消息来的。如果你不是从事捉鱼的行业的话，耶稣或者呢冇使到你呢得人好似得鱼一样。但係呢唔理你喺边个行业里面去工作，当你投入其中，耶稣呢就可以使用你㗎啦。唔理你系咪呢一日个呢有天赋嘅人，只要你愿意转向耶稣，佢就会使用你，佢能够使用你。 这个听起上来或者很荒谬，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将自己交给耶稣。在主的引导的下面，他是不会给我们每一个人做同样的事，因为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的。主耶稣的身体是由很多的肢体所组成的，而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功能来成就主的家。在马太福音第四章20-22节继续这么记载，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补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人，当我们更多查考经文之后，会对他们更加熟悉的，特别是我们能够在其他福音书里面可以得到相关的记载。现在请你记住，主耶稣他是在以色列的北部这个地区的。在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这样讲，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在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主耶稣他在哪里教导人的呢？就在会堂那里。而他教导人是关于天国的福音。那是代表什么呢？天国的福音是又称为好消息，就是在我们眼前藉着这个君王传来的。只要那些人接受主耶稣的话，就可以得到天国的了。同时主耶稣亦都医治好在他们当中身体有疾病的人。亲爱的朋友，在昔日有数以千计的人是被主耶稣医治而得到痊愈的。在这里作者马太特别给我们明白清楚这一点。如果我们对经文的内容花更多心思去研读的话，我们将会发现主耶稣所做的医治的工作不是在一些少数的群体的当中，而是有几千个人是被医治好的。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主耶稣的敌人从来没有质疑过，没有攻击过耶稣行神迹的能力。因为有太多被医好的人就在他们的当中，在他们的身边。马太福音第四章24-25节继续这么记载，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留意到在这里去寻求医治的群众是从各地各方来的？底加波利是一个在加利利北部的省份，那里包括十座的城市，是位于约旦河的东边的。与此同时，由耶路撒冷和犹大的群众的当中，这些就是位于巴勒斯坦最南部的，和他们在约旦河外的人都来跟着主耶稣。这个表示他们从非常之远的地方来到跟随耶稣的。因为当时耶稣传道的工作是主要在巴勒斯坦的北部。当我们在研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要存记在心里面的，就是作者马太并没有尝试给我们知道一个关于主耶稣生平的传记的记录。在马太所写的福音书里面，他想表明一件事，就是主耶稣是一个君王。而马太写作的方式是用各样的事来表明这个君王的身份，还有主耶稣对以色列国的宣告。掌握了这个观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错过了马太福音的写作，它的表达手法的话，我们就将会错过这本福音书的写作目的，还有很容易使到我们不太明白当中的内容的意思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由下一个节目开始就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了，请你不要错过。这个教训对于我们的处事为人同埋点样做一个基督徒咧，系非常之重要嘅，请你咧按时收听。好啦，这个节目我哋就到呢度为止啦。愿神赐福与你，我哋下一次再见啦。